OK， 今天是2023年12月12号，双十二，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31。这期节目有点特别，它是一集现场聊天的一个录音。那么这个录音的背景是这样的，我还是来简单介绍一下。12月初，12月1号到3号，大内密谈在宁波余姚梁弄镇四明湖玉兔岛这个地方，在这个小岛上做了一场叫做声量 out 的户外主题活动，邀请了很多创作者去做各种话题的分享。当然不只是分享，它这个活动是有很多部分组成的，比如说骑行啊、露营啊、野餐啊、冥想啊，就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户外的一个主题活动嘛。另外就是这个活动其实它是公开售票的，大家可以买票入场这样子。然后那个玉兔岛据说是第一次这样对外开放啊举办活动。然后那个周末我就跟我女朋友从杭州去坐高铁到了余姚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活动的信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搜索关注大内密谈的公众号、微博或者小红书，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日程安排和细节。然后那天我问了一下米娅，米娅说大内也是准备把这个声量的活动一直做下去的，每年可能会举办两场，上半年一场，下半年一场，都是不同的主题这样子。 OK， 那这次我其实也是作为分享嘉宾之一去岛上的。我这次参与的这个主题叫做聊一聊骑行的乐趣，这个主题其实是播客不在场的钟晴老师定的。那么这次参与一起聊天的还有播客万物生长的主播之一叫洪亮，然后还有一名叫做子轩，他也是一名骑行爱好者。那这场对谈我们就是围绕这个整个骑行的乐趣展开的。因为虽然我们四个人不是专业的骑行选手，但我们算是这种日常骑行比较频繁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就是围绕这个话题去聊聊大家在日常骑行当中遇到的乐趣啊、困难啊、问题啊、故事啊。对，然后我们这四个人里面其中两个人是来自北京的，两个人是来自江浙沪，一个上海一个杭州，所以我就把这期标题定成了南北骑行往事。然后那天我们录制的环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坐在岛上的一个亭子里，然后亭子的对面是一个 DJ 打碟的一个台子，所以大家听到最后我会发现有出现音乐的声音，这就是音乐DJ 准备开始放音乐准备打碟了。然后那天晚上的对谈我们是从8点开始的，然后那天晚上其实还是很冷的，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去到那个亭子围观我们去聊聊这个话题，所以还是很感谢当时去围观我们聊天的朋友们。对，另外就是我们这场对谈其实出了一点小意外，就是仲青老师的麦克风可能是因为故障还是因为这个佩戴方式的问题，他内鬼声音是没有录上的，但是还好就是我们其他三个人的麦克风里都录到了他的声音，然后我对音频做了一下这个放大的处理，所以还是可以听清，问题不大，但音质可能就没有那么太好，所以这个还是请见谅。那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内密谈的各个小伙伴们他们组织这次活动其实非常的辛苦，一场一场的这个对谈活动他们也都是忙前忙后，然后活动结束后他们还要整理这个录音文件发给我们，所以还是很感谢他们举办了一次这样的活动，给大家一个周末出去玩和交流的一个机会吧。 OK， 那接下来就是这场聊天的现场录音，欢迎收听。我来帮大家串场吧，好吧？
好，哇，厉害厉害！
好，欢迎大家这么晚还来亲自围观我们这个，
惊了我！
四个不太专业的聊骑行的人来聊专业，然后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各位，要不我们按顺序的这样来吧，好吧？
我是这里边相对来说最小白的，因为刚才有聊这三位老师都有做播客，但是我就是一个单纯的播客粉丝，然后我也不是什么骑行很专业的人，我是一个共享单车选手。
特别专业，
你这衣服再穿，我从哪儿来？别这样
。我来自东北，然后我姓田啊，叫我小田就可以。然后现在上海骑自行车。
大家好，我叫仲青，有一个播客叫不在场，然后平时在各种别的台集合上什么做节目。
大家好，我叫张洪亮，然后我的昵称叫玉米，然后我做一档播客叫万物生长 ，logo 长这样。
哎，就是给自己做的挺好的，
我媳妇儿做的，
是吧？
可以哦，我是今天主持人啊，我叫李马克，我是这个 Marcus 这个播客厂牌的负责人。 你们如果有订阅我们的节目，看到封面上有这个字母的，就是我们旗下的节目。对，然后如果你们去搜这个关键词，在各个平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节目。对，然后我是从杭州来到这边的，然后今天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听我们四个来聊一下关于骑行的乐趣。
他们节目都特别好，有一个叫《午夜飞行》的，特别推荐大伙儿可以去订阅一下，特别棒。
对对对对
，OK
OK， 那是这样。因为我们四个之前没有，大家都不熟悉，不太认识。然后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刚才用 ChatGPT 生成了一份这个聊天大纲，我们就不介意吧？
可以，
我可以根据这个来，然后把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适当改编一下。好，我想先问一下在座大家有多少是专业搞骑行的？举下手。
有吗？
有专业搞骑行的吗？
有我们就不说了
啊，那就放心了。
有我们就走了。
对对对
对，有多少人是平常比较频繁的骑自行车的？
骑自行车。
对，骑车的，骑行的。
上下班算了。
对。OK， 大家都是骑共享单车吗？
没有，
山地车。
OK， 好，那这样我们四个人先说一下，大概你是从什么时候最早开始接触到骑行的？
嗯，
好吧，那先
那我觉得今天咱们就可以安心的聊共享单车了。
对，大家都共享单车门派的。
嗯，当然是骑车，从小时候就喜欢骑嘛，从自己刚刚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就喜欢骑，想要骑。然后当初买第一台自行车就是好一点的自行车，就是捷安特的。然后当初是那个因为考试考了什么分，考了100分，然后爸爸给买的。当时就在自己的小城市，辽宁的一个小城市，就非常喜欢骑，会环着自己的城市骑。对，然后最近现在的话就是来上海。其实疫情之后嘛，是疫情之后来上海开始骑共享单车，然后是也就是2020年的这个时候，然后到现在差不多3年，共享单车已经骑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自己的里程是2400公里，够从上海骑到哈尔滨了。然后现在也是主要就是骑共享单车，但是一直也是对骑行装备比较感兴趣，然后可能想通过今天聊一下，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进阶一下的骑行装备。
OK，
你多高？
哦，我1.88米。
1.88米，你是不是得把那凳子
座位调到最高？
拉到顶还有点难受。
难受。
对对对。
因为他们不都说，就是骑自行车最好是你腿能直嘛？
对，
就最好不要有打弯儿，
就是坐到腰，
坐到腰。
我是看着这个，我不知道准不准，反正我是按照这儿调的。
好，我先跟你请教这个问题，就如果坐到腰的话，就如果我的腿能比较直的话，就是当我需要停，比如等红灯，我需要站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歪，就是那个车都已经这样了，我的脚才能
特别倾斜啊。
你看北京有那种，就是要么是金属的那种护栏，要么是那种水泥的那个护栏。我每次停就是一只脚，一个脚扶在那儿。
哦，OK，好吧。
从小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骑行的？
你都，我觉得大家都是小时候学会的吧？你们有不是的吗？我是初中的时候学会的，
差不多。
当时那个我那小伙伴说教我骑自行车，然后他说你放心，我在后面把着你啊，然后在一个大下坡他就撒手
啊，
然后我就直接出溜到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的主干道上去，完了就学会了，笑死了。然后但就一直没有把这当兴趣爱好，然后就是在疫情这个时间，因为你疫情这个时间你去问那个捷安特这些店的老板，他们都觉得就说就是生意好到爆炸，但除了不让开门，那不让开门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铁门拉到就是1米的位置，就说自己没开门，然后你就在外面就跟那个童话里边，你就是什么就是说咒语一样，你就说那完他说谁啊，你说我来买自行车，他说你钻进来。然后我就钻进去买了一台自行车，他说那时候生意巨好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各种交通工具都不方便嘛，所以骑自行车大伙儿就觉得就格外有一种，哪怕我在家楼下随便骑骑都很不错了，就是我能喘口气，能够那个什么，这种感觉。对，我当时也是，就你也没什么事儿干，所以你有一个 mobility， 对，就这种，所以那个时候开始，然后买了一台捷安特，一直骑到现在，我那车都被我造的。
那是山地车吗？还是
山地车
啊？
还挺入门的，还就人一般都是学生买，1900吧。就不到2000块钱，就挺入门那个车，但是就是骑上以后就还挺上瘾，我是完全，你看我长这样你就知道就是完蛋啊，但是我就属于是特别佛系的，喜欢就是漫无目的的，就是在北京就是到处转，就是我会打货拉拉把自己，我打货拉拉拉我，
坐我的车，就是拉到一个地方，然后把我放下。
你这种骑法、啊，
然后就一顿乱骑，然后骑到我没劲儿，然后再打一哗啦啦，把我和我的车拉回家。
OK， 你看，
我就是如果学会骑车，我是小学四年级，我那时候学骑车，我这儿还磕了一道疤，缝了三针。我是在一个那个学校那个。就是那种有主席台的那种广场上，然后我刚好那个车倒了，就那个眉骨磕到像这种地方，然后就那个什么，然后但是我真正算喜欢上骑行也是疫情期间，咱俩应该差不多，我就是2021年差不多的那时候开始骑行，但是我真正骑的特别，我觉得我现在应该骑得有八九千上一万公里，就是因为我要通勤。我住在
你们为什么都计算这么准确？你们有统计吗？
就是因为我可以算嘛，就是我在东三环
就估出来的。
对，我在北京东三环住，然后我上班在亦庄，一来一回40公里每天。
为啥呀？
就是
有氧。
我如果不骑车的话，我的另外一个方式是坐班车，就是我们那公司，就因为我住市区。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你为什么活成这样？我就是住在亦庄上班呢，真惊了。
哦，
然后你还骑自行车？
我住东三环是因为我媳妇儿说那儿离那个时尚比较近，她做设计的。
所以你每天可以拥有好多时尚。
对，你看 logo 不就是这个？就是
okay.
就是但是她说她离那儿近，但是她也从来没去那商场逛过几次。然后完
了，你这意志品质，我天，一天好几十公里，我这
40公里，就是整整，因为我有这个表嘛，能算一天40公里，我骑了得有。就是两三百天、三四百天的那种，然后
太夸张了。
然后就是这种的，就是因为这后来就我买自行车之前，我骑共享单车骑了2个月，我骑共享单车20公里需要骑70分钟。我那就是北京特别特别烦，共享单车它分区，你比如说从朝阳大骑到大兴没问题，从朝阳骑到亦庄它要多收费，他说你跨区了。然后我就得在中间换一辆车，就办个会员，就是从就是在中间我得换辆车，然后骑过去，然后整个需要75分钟左右，
所以共享单车。
然后对，然后你会员就不要钱嘛。然后后来买了车之后，我平均是55分钟骑20公里，因为我那车也不是公路车，骑得快，再加上从那个东三环到亦庄中间有走那个大洋房路，那是个那种城中村，那路特别不好，
是。
然后在那个地方要耗很长时间，其他地方还挺快的。
所以各位买了过那个共享单车会员的人，就是你们在补贴他是吧？这会员就是你的钱用来补贴他，卷卷王。
OK， 你刚说你是小学四年级，我大概是小学2年级，因为我当时我家小时候我爸妈在一个大学旁边开了一个小饭店，然后他们可能没有时间照顾我，就给我买了各种玩具，其中就包括一辆。那种非常小小自行车，
带双边轮是吧？
对，带双边轮，然后就我就没事，我就骑着车子，我就到那个大学里面去转悠，转悠，大概骑了大概有可能一年多，那个轮子就卸掉了，就会骑了。然后当时就基本上就是每天下学之后就不写作业，就骑着车在那个大学里面转。对，然后到后来上学就没有怎么再骑了，因为就离学校很近，就上下学。然后直到最后面是大概到了大学毕业到找工作，到了最初是在北京，也是在北京，但当北京就是挤地铁了，还没有当时共享单车还没有。后来我是真正又开始骑行，是我从北京又搬到南京，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到南京。因为你们俩在北京嘛，然后你在上海嘛，我在南京。我觉得上海和南京都是属于非常适合骑行的城市。对，因为从民国时代留下的那种基建还有那种文化的那种景观，就它非常适合你骑车在里，就你走骑一脚就遇到一个什么，骑脚遇到一个什么，就是有时候就会骑骑停停在城市里面就转。而且南京城它比较集中一点，就是那个景点包括市中心，你就玄武湖啊，那个鸡鸣寺啊什么的，它比较包括中山陵啊，比较集中一点。从那儿我就开始把这个东西又重新开始骑，然后又重新就是说每天上班上下班也是骑大概骑个30-40分钟。
你还上班呢？
对，
因为你的字里行间，你其实你能感觉出这个里边谁是就比较传统的社畜，谁是
是的，
就是现在也不上班了，我现在也不上班了，
没正形的那个。
上，当时还在上班，对对对，然后
现在不上，
现在远程办公嘛，对
，OK，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四个人的骑行的 这个东西。然后
你这个骑行是有点像，就是你这叫 city bike 是吗？就是你其实是骑着车看风景。
对对，就是南京当时那个城市，我在南京待了大概4到5年吧。对，然后就是尤其是春夏。到秋天的一点点，
是，
然后就特别特别适合骑自行车，
是，
然后
北京给你衬托的好好的，
对，在北京就是完全特别干枯的感觉，但一到南京就整个感觉有一点生活，
是，
嗯，
好
，OK， 好，就是我们四个人接触到重新把这个骑行的这个东西捡起来的时候，然后下一个我们可以聊一下，就大家第一次体会到这种骑行带给自己的乐趣，是有没有具体的哪个市或者哪个路线，
嗯，
哪个什么？
嗯
活动或者怎么样，有吗？
嗯，
好，那还是我先说
啊。
嗯，就是刚到上海，我也是，我是从疫情的时候，我从日本然后回到上海，然后当时就是
工作是吧？
没有，就是去日本上学，
哦，
然后因为疫情，然后国外就是非常难受嘛，
很难回来，
然后也放弃了，就直接想回国内工作。哦，然后，所以
我插一句，
嗯，
你疫情的时候在日本上读研究生？
对，
所以
对
就是。
就是本来
是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几个里面最强的？
嗯，对，我现在二十七，嗯，但是我看着很老，其实
咱不怕这个。
OK，
对，然后就是当时在国外的环境就是很压抑嘛，因为也是疫情，然后大家都在屋里上网课，就是没有什么社交，也没有什么外边溜达的一个环境。
嗯，
然后回国就发现共享单车国内已经发展到这个水平了。
哦，
然后我只需要12，
很少，
对，只需要12块钱就能办一个月的会员。
嗯，
我就骑它，我就觉得好自由。然后之前我也没有来过上海，
嗯，
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想好在上海工作的，然后所以我就骑着自行车漫步这个城市，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嗯，
然后也可以边骑行的时候边听音乐边听播客
啊，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之后疫情上海更严重的时候，然后之后呢能出去骑一个自行车就更开心了。一看到哇播客更新了，然后我要听完这期播客，我出去骑自行车了。
当时是我不记不太清，当时市场还能骑吗？就是
当时
是
不能骑的。
对啊，我
当时不能骑的，但是解封小区解封第一天我就出去骑自行车，
啊，
骑到很远。
OK，
对，然后也有一个趣事，就是刚来上海骑自行车的时候，因为上海是有一个就是轮渡是可以过江的，然后我和我朋友他也是刚来上海，
嗯，
然后我们就骑着共享单车，
哦，
然后骑共享单车上轮渡，
哦，
因为轮渡它也是你如果要是骑自行车，你要给你的自行车交一个票钱，然后你如果要是人过去，人的票钱就是2块，
嗯，
但是你骑着自行车可能是4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忽略了一个点，
嗯，
因为江的对岸也有共享单车，
相当于，
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唯一一个会带着共享单车来坐这个轮渡的，其他各种都是外卖小哥。
哦哦，对
对
对，
对
有骑那个电，
这个就是骑共享单车的一个意识吧，
嗯，
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感觉良好那种。
对，
哎，
对，骑着单车坐轮渡，
哎，这感觉特别很新奇，2块钱值。
对。而且后来就很后悔，然后后来一想，我们这个后悔就是因为这个2块钱。
哎，嗯，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可能其实就我想象按日本人的性格，就是你给他一个共享单车，
嗯，
完他说我停哪儿，他说完你说啊随便，嗯，他就
对
他就什么叫随便，
感觉，嗯，他们做不出来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很奇怪的，
嗯，对对对，
对我也是这些年就是坐班的岁月里也是骑，然后那个然后后来不坐班了，就是疫情期间骑这个自行车，一个是就是纯粹在性能上，
嗯，
感受到一点小小的震撼，
嗯，
就是如果你骑好几年那个
共享单车，
摩拜和什么 OPPO 的话，
嗯，
然后你随便骑任何一个钱就人民币买到的自行车，不管多便宜，
嗯，
你就马上就一键升天，就是，那体验太好了，而速度非常快，
嗯，对
啊。然后你会觉得那个自己就仅仅是在享受那个就是
速度
轻松的那感觉，
丝滑的感觉，
你就愿意，
嗯，
对，就是就越骑特别长时间。然后我也是一个重度的播客的听众，所以就是听播客跟这个是一个，
对对对，
或者也不一定听播客，可能就是听比如说 YouTube 长视频，
嗯，
你只要你买了会员，它那个可以关屏幕听，
嗯，
你就不用那个就揣兜里，
嗯，
听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
嗯，
哗听完了天都黑了，然后
什么听纪录片
就这种之类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摄影，
嗯，
就是你带一个相机就这么斜挎着，然后可以拍一些东西，这个也很有意思。
嗯，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我最长期以来的那个，就是这种探索发现的感觉，
就北京一直是一个在我心中是一个特别不适合探索的地方，乌了巴秃的，就是尤其我现在住北五环，简直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你骑自行车，你开车或者是你坐公共交通的时候，你目之所及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死板的。
嗯，
而且你长就是作为一个在这个城市生活十好几年，将近20年的人，就你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城市是怎样在主流的交通的模式下装点好自己的，就是你在一个干道上，在环路上，在这个大马路上去走路的时候，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的那个秩序，那个秩序之外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就比如说特典型，我特别愿意举的例子就是城中村，就城中村这个东西，你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城市是怎样巧妙的，就是你不，其实你也不知道它可能有百分之多少的那个因素是这个城市规划导致，
嗯，
有百分之多少的因素是自然形成的，因为你商业价值低，所以你就，然后最终你会导致说这个城中村是怎么被掩盖住，
嗯，
被两棵大树，其实那路口就在一个大干道的这儿，但是它就是，哎，这个它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阴影，你什么也看不见。如果你不骑自行车的话，其实你根本就看不到。
对对。
然后你走进去以后，我根本看不到头，巨大的面积的城中村，然后你就发现，哦，所有伺候你的人全住在里面，开货拉拉的人，什么那个
外卖，
对对对，送外卖的人，然后那货拉拉车就一辆接一辆停在里边，然后你进到那城中村，就是你骑自行车你可以去嘛，
嗯，
然后你看到商业，就是你所熟悉的商业社会就在那个门就停留在门外了，进去以后不再有任何跟商业有关的东西，唯一你能见到海报就是告诉你，就是电动车电池要放屋外面抽，
嗯，
因为你有火灾或者就是会很麻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所以这个城市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就是它是怎么把人和事情就是不那么适合 present 在大马路上的东西折进去的，就像塞一个床单一样，你把它塞进这个缝里，就骑自行车你随随便就能看到，沿着河边走，沿着小路走，然后你看为什么这个路会被挡，然后你头脑中可以勾勒出那个跟百度地图非常不一样的地图，那个地图是关于就什么是 off limit， 就是说就是你的生。就是北京是个最点的城市，就在北京的这个地图里面有非常多的灰色的部分，
嗯，
它什么都不是，
嗯，
就是我骑到一个大院，我问这门卫，我说这里边是什么呀，他说不知道，对，就是这种探索发现的感觉，然后在你的头脑中慢慢的把你的生活世界给勾勒出来，
嗯，
它是一个跟百度地图完全不一样的，
就发现一些更之前没有发现过的东西，
对对对对，
嗯，
我接着钟晴老师的话说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大洋房路那个地方为什么它一直是个城中村的路还修得不好呢，就因为它是朝阳区和大兴区的交界处，
对，
就是这两个区可能谁都不想修那条路，所以那条路是你东三环东四环那路很好，就是车也好开，那个人也好骑，但是那个地方就坑坑洼洼的，然后一下雨那就根本没法骑的那种，就非常像刚才你问那个哪个路线的乐趣，我觉得在北京最明显的乐趣就是长安街上骑车的就是能骑自行车的那个宽度比从这儿到那儿都宽，应该有吧，
对，
然后一到晚上就是七八点的时候，特别是夏天春天的时候，
嗯，
哇，那骑车的人非常多，
嗯，
在那条路上，因为它骑自行车的路足够宽，所以你就能拉开了骑，所谓的什么拉爆都在那条路上，就是骑40码是很简单的事儿，然后完了之后，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是从那个就是快到东单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地下广，就是有一个地下通道，相当于你有下一个坡再上一个坡，然后在那儿，然后你就因为你可以下坡嘛，又能骑得特别快，然后你再喊几声，然后整个就特别爽，这个是我算是就感受到乐趣的那个线路，
嗯，
然后我觉得你们都分享的特别就是探索啊什么发现美景，
对，你是卷王，你就说你
的，我很多时候都是特别苦的，我骑过最那个什么的路线是从我家东三环骑到妙峰山，不是叫妙峰山吗，
就妙峰山
是在北京什么位置，
在北京西呀，都得到西六环外，反正就是，
oh.
就是很远了，啊，就是那一天是
奥林匹克精神全归你，
那一天160公里，爬升2500米，
嗯，
就是因为我第一次骑那个嘛，然后我就准备非常不足，我的手机也没电，手表也没电，然后也没有充电宝什么的，然后我回来了之后是
大脑的导航给我弄回来的。
哦，
哇，
就是七八十公里，
战歌，战歌。
然后完了之后，然后回去之后歇了三天，因为腿真不行。
哦，是老一辈人是个人都有的技能。今天看到，哦，哇哦，大脑导航回来，我惊了，简直。
对，因为那种地方从来没去过，然后完了之后啊，就回来之后真是躺着歇了三天，因为那腿就不行。
对对对，
要登那个山，那山越骑越陡。
你下骑的太
我中间有两次都想放弃拐回头，一次是遇到了一个商店吃了一桶泡面，一次是遇到了一个就是那种下山的人会跟你说加油加油，就是人骑特别快，人加油，然后说不行算了，骑上去吧，然后最后到骑上去，哇，整个那穿了一个黑衣服，那黑衣服全是那个汗，就是那汗
都那个自助，
对，汗自助的那种。我觉得那个
你几个人一起啊？
一个人。路上遇见了，
当时有女朋友吗？
有啊，但是就去年的事儿。当时
是不是就是故意挑了一个没有证据的一个事
儿？我有视频，就是那个路上遇到那种大学生，就是人家三五成群的骑，然后中间吃那个田师傅红烧肉，然后吃的时候说一块骑呗，然后我说没事，你们骑得快，因为人家骑那个就看着就特专业，就是那种把是那样放的。
嗯嗯嗯，
见过吧？就是
牛角形，
不是，对，咱们不是这样骑吗？人家是这样，就是能这样的。
咱是平把儿，
就是弯把儿，
它这样握着，
对，就是弯把儿中间还有一个就是能手这样放的，
对对对，
那个东西，
纯公路车嘛。
对对对，然后
得猫腰骑，那个车我骑不了，因为就肚子太大了。像你这样，
对，然后我就觉得人家就是身强力壮的，然后还骑特专业。我说算了，我说没事，你走走走，然后就一个人骑到了。但是到山顶的时间我们差不多，他们可能到中间也想放弃歇了。
我看你聊什么都是围绕着自己的体力，对吧？可以。
所以这个印象比较深。
但是那太有成就了，一百多公里，
就一来一回嘛，一来一回100多公里。
但呼啦啦不行吗？你？
对，我你刚才说呼啦啦那个，我就是你北京的好多就是延庆那边那个山嘛，
对，
就我看人就是一帮小孩坐那个。就是那种中巴车到了之后，我心想他们干嘛呢？来这儿徒步嘛。然后过会儿几辆呼啦啦带着他们的自行车来了，能去那儿骑。
对。
但是你这种极限的单日来回的长途，我理解啊，必须得去城市上坡。如果去城市大下坡的话，就完蛋了。
那肯定，我回来就上不回不了家了。
哪怕同样的路让你反过来骑，你都
真的真的。那去的时候绝对是意志力，因为你到那个最陡的时候你就骑不动了，你就得推着。
对，
推着走，那你走两步就想放弃，走两步就想放弃。
你当时为什么想去到那里啊？
那是个周日早上，就是我那。就是那八点起来，我本来也是准备从那个地方骑到那叫什么公主坟。在公主坟是一来一回40公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就是相当于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有氧运动嘛。但是骑到那儿之后，因为发现老骑那儿，我说再往西骑点吧，然后一骑，然后我就有个那个骑行路书那个 APP， 然后它有就有、那个。
妙山是一个它那上面最火的一个。
对对对。
的路线。
它有一个路线，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说试试吧。
它那个 APP 让人想死，就是这种 APP， 就是你打开你就是。就全都是比你的体力强特别多的人做的图，你就觉得什么东西一个个的，
你可以挑选路线，
你每个图都在骂你，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两页三页都不行。我在上面骑过一个那个环香山的图，就是逆时针从清华东门，然后那个就是先往北，完了再往西，
那个也有山路吗？
就是香山一直在我的左手边，然后这么最后那个就是过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骑到大山顶了，然后到完再下来，到石景山的那个村里，完再出来。那我就骑了40公里，我就滚回家了，就受不了了。
那个路我没骑过，但是我见好多人骑那个，
就是那个它的上坡就是全程推，那个根本就是那个感觉很奇妙，就是如果你还能蹬的话，因为你刚才一直是一个骑自行车的速度，然后现在到这个陡坡，陡到啥程度，就是你已经拼了，就是你已经把档
调到最
小了，然后你就开始蹬，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是走路的速度，然后你就感觉自己没有动，其实你是在动，但是你就接受不了，然后你就觉得。拉倒吧，别扯淡了，下来就推，然后一直推山顶。
有人跟你说加油吗？
没有，人都军队
大院不仅没有烧加油，人还拿什么东西来看看我。
OK，
你呢？
我感受到当时就是回到搬到南京去感受到乐趣的时候，是有一年的，应该是2021年，也是疫情当中，有一年的那个国庆节七天假期，我是每天早晨6:30起床，就是扫一辆 Hello Bike。因为我当时觉得 Hello Bike 是所有单车里面最好骑的，对，就是比小黄啊，比当时什么其他都好骑。然后我就从我家出发，因为我当时住的地方是在南京的，就是下马坊，就是离中山陵特别特别近，所以我从我家出来，从那个路口拐到那个灵隐寺，从灵隐寺那条路进去，然后我会绕着整个中山陵骑一圈，然后再走到那个玄武湖，有个大上坡，再从玄武湖那上出来，大概每天七天，每天早上6:30，我会走这么一圈，因为
真的，
对，因为当时是我没有。中山陵我去了很多次，但我没有在那么早的时间看过。就是你在那个6:30，你骑到那个山沟里面，就是一个人都没有。
是，
就是里面有很多跑步的，因为当时我从灵隐寺路进去的时候，那有一个南京体育大学，是原来的中央国立体育大学。然后他们那个国立体育场就在后面，然后你会看到有晨跑的学生，就是可能一个班或者专门练，就是拉练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骑着共享单车，就是一个一个超过他们，然后走。但是就是我那条路线的话，就是它是第一开始的是上坡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前半段可能前三分之二都会比较累，但是到后三分之一就是超级爽，超级爽，全是大下坡，
我还得稍微搂着点刹车。
对，就是你边刹边骑，否则就感觉那个坡陡，那个坡度特别大。
对。
然后我回家的路线是路过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然后农业大学也是有一个非常陡的，如果你们去的话，开车也是，它就是你从上去，你得就是你得望上去那种感觉，那个坡特别陡，但一般到那我就骑不动了，骑不动我就骑上去，对，然后最后就骑上去，然后回家就一路的下坡，
就一路下坡，特别爽
啊！对，然后那是早晨，然后有时候那几天晚上，我有时候吃完饭也会去骑，然后你到晚上去骑的话，你再去中山陵里面骑，就是晚上里面有很多骑行的，就是那个人数就比早晨要多了多，而且就是里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就是做各种运动的人，对，而且中山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景区嘛，所以就是很多你会发现很多晚上，就比如说拿的有很多大爷大叔们拿着那个长枪短炮的在里面拍东西，对，就是那是一段我比较难忘的一个经历。对，然后后来搬到杭州之后，我发现杭州其实也挺适合骑行的，但就主要集中在西湖那一片，其他地方因为杭州它中间被钱塘江给隔断了，然后因为我是住在滨江和萧山那一面，所以就是每次你要想骑车，你还得。我有个小电驴，我得先骑到江对面，
是
对，然后再扫一辆共享单车，和我女朋友一起骑，对，那个是在西湖那边，对，
西湖环一圈有多少公里？
看，你如果只是要绕那个湖，大概就20公里，
12公里
啊、对，反正不是很长，对，对，你要是绕到后面灵隐寺，绕到后面，比如说。六合塔那边再绕一大圈，那就远了。
对，
你
看人家生活在，
对呀、啊，
江浙一带就是民调，然后你到你这儿就意志品质，就是光动自行车，
跟骑行苦旅，
骑行苦。
你们冬天会骑吗？
冬天会骑、啊，
冬天会骑，因为也不是很冷。
冬天骑
骑不了，就这个温度很难了。但是因为我每天有刚性的10公里，就是不管怎么着我都会骑，就是我到我的工作室
啊，
就是我自己租的地方，然后我从我家出门往西5公里，完了到等晚上再。我这是无论如何不骑，别的我就不
会带什么面罩什么之类的东西。
我骑金马，我就是
鲁夫，
对，就是骑开着
okay,
慢慢骑。
但骑行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有遇到过吗？
我没有遇到过什么比较危险的，但是我朋友有过，反正他也是就像之前大家提到下坡的经历，一到下坡觉得非常爽，我要爽一下
啊，
这是特危险。
对，然后也是他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就把手放开了
啊，我。
对，然后就
他是很会骑还是怎么？
没有，摔得很惨。对，然后后来，然后他就找到我，我看他就像九尾化了一样，这个人就像，然后满身是血。对，确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下坡骑太快了，
是整个人杵在地上了。
对，就应该在地下滚了几圈，然后后背，然后整个腿，然后现在有疤，就是因为骑自行车造成的。
哇！
而且人紧张，就主要人紧张的时候容易拉前掌。 拉前闸特别毁灭性，
就容易
下坡高速拉前闸就是就直接就窜出去了。
对对对，
这个特别可怕。
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情况？
其实我没有遇到过说那种危险的情况，但是就是
紧急情况，
就是路况和路况是差特别多的
啊。
你在北京生活时间长了，你能够感觉到，就你刚才说那个、的那个路，它是一类路，就是、就是这个城市就放弃了，就是。比如说这块儿有三条路，它是平行的，就其中有两条路都是好好的，有一条路就破的跟屎一样，就是它整个都被压碎了，那个路的整个的那个表面全部都是坑坑洼洼，感觉就是
小碎石，
愿打地打地吧，就是然后全是坑，然后就这种特别夸张，然后你就发现它用这个目标和一些方法来逼所有的，就是毁坏道路的车都走这条路，就这条路就是打喘气儿造，就这条路我们就放弃了，因为这个地方正在搞基建，就是你比如我家北边一片，它所有的小区都在干，然后有五六个产业园正在干，然后呢有无数多的这个建材就都在拉，然后呢他们就只走这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破罐破摔，然后如果你被迫要骑这个路的话，你那个公路车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就是没法骑一个路，就能把你颠死，你只能骑那个山地车，而且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因为你只能靠着，就是不能再靠边了，因为你左边一直在超你十个轮大卡车，
对
就是你，然后就很后悔嘛，然后就你心里要记一下，这个路不能碰，你可绕特别远也不行。
对，
我觉得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它只有很少很少的部分能够实际为骑行者考虑。像我们家边上那块儿，它有一个那个从，森林公园北园到那个十三陵，一共是五十多公里，他管那个叫什么42公里绿道，实际是50公里，
是可以骑的吗？
它就是那个路就是昌平区的一个工程
啊、
就是他凑，就是他自己可能就是做城市规划的人，他意识到说，哎，咱们一块儿可以，就因为他是一个小公园待一个小公园，就跟那个，就是跟一小块一小块在地图里看，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全连起来以后，他硬说他不是一个实际的单一的道，他就说，你就跟着我的路标走啊，这么走可以一路骑到十三陵，这一路都没有机动车，一直都是骑行道，但这个路就是一直到今天我已经骑过十几次了，在不同的春夏秋冬不同的时间去骑，它没有完全通过，它永远有一部分是折的，要么就直接是死路，就告诉你这块施工就不行，要么就是再往前骑，就是我现在骑到最远就骑到十三陵水库，但是到十三陵还有10公里，然后又是施工，就是这样，所以就是骑行是城市发展中就不太好兼顾的东西，
是的，
然后所以那个驴友们才会，就是骑行爱好者们才会有那些 app 什么的，他会互相
啊、分享啊，
什么香山防火道，就是然后我到那儿我都傻了，那时候我都傻了，2米高的铁栏杆，然后让你走一个这个行进去，那明显就不能让自行车进吗？啊，边上有一个牌子说那个就是后果自负啊，告诉你这个香山很危险啊，怎么地的，然后我一看，我跟我媳妇就把自行车就停这儿了，我俩那没招了，散步吧，走进去，然后看到
全是骑士们，
对，又往前面又是一个让你走这样的门，完边上坐着一个老大爷，完他说你要扫这码，就是登记一下，就跟健康码类似，但是他那个就说你被石头砸死的是你自己，
类似那种进山码，
我用你电话号，我能联系你什么之类这种，然后我就说，哎，为什么有人骑车骑过去了？他说就是可以骑啊，我这咋骑？他说就举过去啊，他说把这个车这样举过去，然后我觉得我真是良民待时间太长了，
就你把车拎起来或者举起，对，
就所以就是，虽然骑自行车听上去像是个很矫情的事儿，但是他依然有点那种，就是一边在冒险，一边在那个开盒，就是这个城市里有一些黑匣子，就是你胆大，完了你去打听一下，完了有一些体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弄，就是
去解锁，
非常神奇，对，非常非常神奇。
你刚除了那个还有吗？
对，我想继续讲，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走那个就是城中村那个路？就是我如果不走那个路的话，我就得过天桥，我不想过天桥，就是那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如果我不过天桥的话，是唯一的一条路。
天桥你得扛上去，对吧？
就是。反正我试过天桥那个缓坡骑试试，但是不好骑。然后这个我比较危险的经历是，我刚学会骑自行车，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跟你那个朋友，就是我比较早就领悟了不能那样，就我去一个山上，就是类似于水库吧，然后完了之后，我往下骑，骑着骑着就骑嗨了，然后就稍微松了几下，然后完了之后。
骑那小时候那个妈妈那自行车，就是那个梁是那种的，就是弯曲的那种梁，那种自行车，那个闸就是那种闸皮的那种，一点都不灵，就是那种坡完全就不灵了，
摩擦力
得使劲捏那种。
对，然后但是我当时还挺理智，我就得想，我得拐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完了之后我自己摔倒，然后它可能就会停下来，然后就这个胳膊就骨折，然后我回头就做完手术，然后就他最后做完手术之后，医生告诉我里边多长了一块骨头，然后那块骨头他意思说你可以再做个手术给他切掉，然后也可以不做，就是你长大了没有问题你就可以不做，这是我比较危险的，这个就是小时候比较危险的经历。
所以现在有影响吗？
现在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影响，但是医生
一天四十公里，
对，但是医生说你这胳膊不能像平常人一样伸的就是贼直那种
啊。
或者说他有点过，就是叫什么超伸，反正就是他有点问题。然后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在北京的路，就是那个，就是你只要骑的稍微出五环以外，然后你就得跟大车，这个事儿就挺危险的。
对，
就是你只要你比如说我就是刚才想说往西边骑，往西边骑，只要超过那个石景山再往西骑一点，那个路上那个大车就挺多的了。然后那个大车他有时候开的特别靠边，就是你明明骑的就是那个自行车道，或者说就是你已经骑得够靠边了，但是你都能感觉到他开的还快，那个风是能给你带一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每那种时候是比较危险的，我也
连空气动力都考虑了。就只有在我玩极品飞车的时候才有这个。
就是我虽然就是这种大车的这种危险，因为我见过，因为我骑得多嘛，就是老能我至少见过不下三次，要么自行车，要么电动车跟大车出现那种剐蹭。那你想想，小轿车跟大车出现剐蹭，那就是小轿车就难以自保了，别说自行车跟电动车了，他们很危险的。我觉得主要危险是这个。
OK， 我来讲一个，我就讲一个比较好笑的吧。就有一次很晚了，我当时跟我女朋友是异地恋。我从杭州回南京，回南京以后我的马就变成黄色的了，然后我就被南京的那个就给扣下来了嘛。扣下来说哈，当时还是管得挺严的，他说我们要把你们拉到一个地方去做核酸，然后那个地方拉到那个地方是在南京的红山动物园旁边的一个检测点，就是统一从外地回来的，你的马变黄了或变红了，你都要在那做。对，然后当时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规定，就是说你做完之后你是不能坐任何交通工具的，就包括打车也不行。我当时就是比方说良民嘛，就是
我还没变绿，
对，还没有变绿。然后我说我靠，这咋回？我当时估计那个点离我家
多少公里、啊？
中间隔着个中山陵，隔着估大概有三四十公里。然后我就想这咋办呀、啊？我说那没办法，再骑呗。当时也是冬天，就是像这样的天气很冷了。然后我就扫了一辆那个单车。然后那个路线呢，它是我不想绕远，我想就是穿过中山陵，但我那个路线我骑到一半发现那个路线它没有岔路口了，我只能往前骑。骑到中间呢是当时的南京的玄武河和中山陵中间和明故宫中间是有一个富贵山隧道，大家知道隧道是不能骑车进去的，我就给骑进去了。对，然后那个隧道它其实是一个双向车道，它是没有规划那个骑行路线的，就它是个很老的隧道，当年民国时候就挖的隧道，我就那样骑进去了。骑进去之后你知道就是两边车很多，
对，他们都在笑话你，
他们在车里，
对对，这傻逼是怎么这骑进来了，然后你就只能被逼到一个特别逼仄的一个，
因为你都已经进去了。
对，
唯一比骑完这段更虎的就是现在掉头重行再出去。
对对，引来司机都会骂了，就是把你逼到就是你只能压着线骑。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隧道是先下坡后上坡，你先经历那个爽，然后你之后会在你更害怕的时候，然后你是上坡。
没有，他那个隧道就是它是平的，但是后面是要上下坡的。对，我当时就是骑着，哇，就是很
自己选的隧道，
对。对，但是我本身是很喜欢穿隧道的，但是没有想到是以骑行的姿态给进去的，然后就是整个其实就特别，你得保持一个特别中立的感觉。
对，
就是那车哗哗哗。再往里过，就那个回想起来还是比较危险的。对，就万一蹭一下刮一下之后， 就会摔倒。嗯，
那个车的声音是很吓人的。
对，因为隧道里它会放大那个
那个
声音，而且那个隧道又是比较长的隧道，然后你就听到那个风声特别大，
慢慢靠近，
对，
判断不了距离。
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自行车发挥过很多就完全不应该有自行车承担的，特别搞笑。就是那视频太经典，我不知道现在手机还有没有。当时那个上海刚解封的时候，有一个那视频简直就是我都就笑不出来了已经。就是有大量的人，就是有人在那个他家住在虹桥机场旁边，他就二楼，他就这么拿手机拍他家楼下，完了就有特别多的，就是一个红灯要过大概十几个这样的人
啊，
就是某种杂技就这样骑着，然后这么事儿拖着自己的行李箱
、啊，对，
就这么骑共享单车就去机场，因为那个刚解封的时候公交系统还没有恢复，然后我不管那个，就是我立刻就要走，我管你这个，然后青桔，然后一路，然后我想你从什么地方骑到机场？
对啊，
就是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干这事儿，
有带过有工具的。
啊，
有普通到那公交机，
这么远，
是啊，
骑过去了吗？
对，就困难。
然后就那十秒钟的视频，有茫茫多的信息量。就是有的人是我说这个姿势，这姿势感觉还挺俏皮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种姿势是
放到楼里，
他在那个楼上面，那个楼只有这么大，然后在上面放一个就是托运两件上线，40公里，然后就是30寸箱，然后绑带绑的，就是那种，然后这样骑着，然后那个平衡感真的，那个撒把真的
有点
像，那个
牛，是真这个。
好，我看时间可能差不多了，这样我们最后。我们每个人啊，在自己的城市，就推荐一到两条比较适合骑行的骑行路线，就是让感到很舒服，或者会经常骑的，或者带朋友一起骑的，叫朋友一起骑的那种。
我觉得现场可能上海来的朋友也比较多，在上海就是大家都会一定会骑的一条骑行道，就是浦东，然后沿着黄浦江那条道
啊。
我也会每周都和朋友从那条道，就从杨浦大桥这边，然后骑到梅赛德斯奔驰中心，就是沿着这条骑行道，也有很多骑行的朋友，然后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也没有红绿灯，还相对安全，而且景色很美。就是看着两边江景嘛，这条道就是大家来上海如果骑行的话一定要骑的。然后之前有一个 rapper 小老虎，然后他不是在北京生活嘛，然后他经常来上海玩，然后他来上海有一次做节目
是吧？
对，在上海应该也在上海常住，然后他就也推荐大家就一定要骑这条道。
OK，
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我相信总有一天它是能全通的。那50公里如果全骑下来，绝对算是北京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它可以给你展示这个城市最本色的那种荒芜和混乱和缺乏内容和那种宏大叙事。但是你就是一路从就是最好的人造，就是最庞大的人造的园林，骑到黄陵，然后这一路你看这个大基建的浪潮，就是碾碎一切的那感觉，就是你现在能，你在骑这条道的过程中，你就感觉那个城市化的力量在你的身后正在追赶你，就你每次你要隔三个月一骑，你就会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它又往北
拖了一点，
又推了一段，
啊、
就是之前的城中村还在那儿盖那种。违法建筑，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要被改造了，
感觉和这音乐有点配啊。说的这个条路，
我就还推荐长安街，我就比较推荐的是从东三环东四环那儿开始骑到公主坟，然后拐弯回头，就是然后它整个那一圈，就是因为就还是我说的，它整个路特别宽，特别平，特别好。就是然后我有一点点小 tips， 就是如果你不想看那个升降期的话，下午会比较，反正就是早上一般你赶不上，因为也比较早，就
是
下午的话就不要赶到5-6点那会儿，因为那会儿如果你赶上的话，至少得在那儿耽误30-40分钟，因为它比较远，就给你堵到那儿不让你走了，然后反正就比较一点小 tips。
OK， 我就推荐两条吧，一条是就是还是南京的经典路线，就是你从中山陵有好多口，你可以从中山陵任何一个口进去，然后你可以顺着它那个路线去走，因为两边都是梧桐大道，非常好骑。然后你可以选择从梧桐大道骑进去，骑到灵隐寺，骑到那个灵谷寺，不好意思，或者说你从灵谷寺那个口进去，一直骑到玄武湖，这是两条我觉得百骑不厌的。另外一条就是杭州，就是你从绕西湖吧，你从北山街进或者从南山街进，你可以绕着湖骑，或者说你可以绕着湖骑骑到后面，然后骑到灵隐寺，或者骑到六合塔那个方向，就是两条路线。
咱们以后要传闻自行车，就我去你那儿我就骑你的。
骑自行车，对，要不然你去别的地儿就是只能骑共享单车了。
OK，
那你借他要收钱，因为他骑太长了。
战车。OK， 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